惊天内幕，40,000欧元收买军评人，中共外宣首次被完整录音揭穿。中南海一吐火，老朋友哈萨克突然转向力挺日本。日高官提勇核武，指板明夫直言中共无权干涉。美议员警告法国阻止空客披露在华合作，可能间接助中共军力。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1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你有没有想过在海外看似中立理性专业分析的中文军事节目有多少，其实早就被标好价码呢？今日这条新闻向你揭示一整段微超音长达43分钟真实录音，一名自称中共军方中间人的男子当场开价每个月40,000欧元，只要你做一件事，叫台湾人对自己的防御失去信心。更炸裂的是，这个不是第一次，亦都不是个案，而是一整套已经在欧美运作多年的外宣系统。看到最后你会明白为什么有这些声音，从来都不敢闹习近平。近日海外中国军事网红说真话的徐某人在 X 平台公布了一段录音，指中共网红落日海盗去年9月尝试招募他为中共做外宣。录音对话显示，落日海盗自称中共军方的中间人，向徐某人开出每个月40,000欧元的高薪，要他批评台湾军事不足，要台湾人丧失信心。录音档公布引发关注后，落日海盗随即删除了所有社群账号。徐某人还进一步在其 YouTube 账号公布微消音43分钟录音档，两人对话内容涉及多名中外网红。说真话的徐某人社群账号 IP 显示在意大利，发表内容以国际军事议题为主，因为挺台湾时获得了台媒转发。他在 X 账号自我介绍称驱逐马列恢复中华。录音档显示网名落日海盗的中国男子自称是中共军方中间人，早年曾在北京市公安局情报侦守舆情处任职。他宣称已在日本、意大利、美国费城吸收了多名网红，领域涵盖音乐、旅游、美食和汽车，要求他们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美好。落日海盗讲找上了徐某人是因为徐某人曾做过一期怎样攻台的节目，只要徐某人讲一下台海战争、台湾军事议题的不足，搞乱台湾内部对自己防御信心的不足，他就可以体面地拿去上边交差。他还说只要徐某人在海外中文社区保持中立客观，就足以对台独进行一种震慑。落日海盗还说润物细无声，不张扬，不显露，温和地产生深远影响，是这次上边定的调子。徐某人反问，那就不是只做一两期的节目意思，肯定要一个长期的规划，是不是？落日海盗接着向徐某人开价，提供每个月40,000欧元，并表示他从中抽水30%。对于徐某人提问边界在哪里，落日海盗讲小马大帮忙，可以小马共产党，偶然间闹一些是可以的，但习近平是绝对不能够闹的。落日海盗还提出在俄乌战争方面，组织对乌克兰的了解还有所不足，希望徐某人除了协助外宣，还要对乌克兰做些客观评述，到时提供给组织内参。他讲徐某人如果做乌克兰不足的内容，本身亦容易打击到台湾军力的自信，这个也是外宣的工作。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段录音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40,000欧元，亦都不是所谓军方中间人的身份，而是他讲这一整套话那时语气太熟练了，熟练到不似第一次，熟练到不似临时起意，熟练到这套说辞已经对无数人讲过， 今日是徐某人选择将录音公开，咁可以反过嚟想一个问题：嗰啲冇公开录音嘅咧，嗰啲已经点头，已经攞咗钱，已经保持中立嘅咧，所以以后喺海外中文圈睇到任何一段睇似理性分析台海不站边嘅内容，都应该多问一句，呢个系判断，仲系报价之后嘅结果。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而家一睁开只眼就是手机、电脑追剧、睇新闻、回信息，一眨眼就几个小时过去，等到回过神嚟，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睇嘢都有啲蒙查查。其实我哋嘅中医认为，眼睛同肝血系连喺一起噶，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如果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咗，眼睛就容易干涩疲劳。所以平时真係要对自己好啲，记得食啲杞子、菊花、胡萝卜呢一类眼睛有益嘅食物，亦尽量俾眼睛定时休息，晚上唔好摸黑滑手机啦。不过我都懂，生活一忙起身真係好难面面俱到。似我自己之前亦常因为眼睛干涩唔舒服，后嚟试咗健康520润眼宝，它里面用了决明子、杞子、菊花这些温和的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的干涩和疲劳感，比双眼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亦经常觉得眼涩、干，甚至有些痛，或者可以试一下目前这一款产品，主要在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一下详细介绍。好啦，我哋先俾眼睛休息一下，跟住继续睇新闻啦。18号，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喺东京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签署咗14项合作文件。喺中日关系紧张嘅背景下，呢一举动被外界视为一次明确站队，亦令到北京相当尴尬。据哈萨克通讯社报道，托卡耶夫呢次访日规格好高，唔单止同高市早苗发表联合声明，仲会见咗日本天皇德仁。喺会谈中，托卡耶夫公开表示，日本系亚洲值得信赖嘅伙伴，亦系亲密可靠嘅朋友，并高度评价日本嘅国际影响力。呢一表态正好发生在中共不断向各国施压，要求在中日问题上选边站的时刻，外界认为此举释放的信号十分明确。近期中共在外交上连续碰壁，此前因不满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北京向日本进行口头施压和经济警告，但并未奏效。与此同时，中共仲私下接触多国大使，希望争取支持，但回应普遍冷淡。更令北京难堪的是，越南军舰近日在和美军联合演训后公开穿越台湾海峡，强调支持航行自由，而美国亦在同一时间宣布了总额约111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北京除了抗议几乎无计可施。事实上，哈萨克淡化和中共关系早有端倪。早在9月，哈萨克和美国企业签下了42亿美元的铁路大单。11月又和美方达成关键矿产合作。而此举正是在中共意图攞稀土来要挟美国和西方国家情况后发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托卡耶夫选择了在中日摩擦升级的时候高调访日，本质上是对外释放一个信号，哈萨克不愿意再被中共绑定，亦都不打算为北京的外交压力背书。日前，日本一位高官在发表个人看法时提到，日本应该考虑保有核武器，这一番话立即引发关注，中共随即作出强烈反应，指责相关讲法违反国际法。对此，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在面书发文直言， 中共最冇资格对日本说三道四。佢指出，正系北京不断扩张军备，频繁用军事行动对周边国家施压，甚至曾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飞机，先进一步推高咗日本社会嘅不安情绪，使是否拥核嘅讨论浮上水面。纸板明夫表示，日本首相官邸一名负责安全保障的高官在同媒体进行非公开非正式的恳谈时，提出日本亦应该拥有核武器的睇法。这段发言被部分媒体报道，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日本长期坚持非核三原则，亦是全世界唯一遭受过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因此这样的讲法格外敏感。美国方面迅速回应，国务院强调，日本是推动核不扩散和核军备管制的全球领导者，亦是美国重要伙伴。美国将以自身核威慑力确保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安全。中共则指控日本有人企图拥核违反国际法，要求国际社会提高警惕，语气一如既往强硬。在日本国内，争议同样激烈。官房长官木原廉澄清，政府立场未变，仍坚持非核三原则，并被谈该名官邸干部去留问题。对此，纸板明夫指出三点的看法：第一，既然是事前说明，不公开的内部恳谈就不应该被报道。内部沟通的价值在于，俾官员能讲出真实想法，帮助媒体理解政策的脉络。如果要追究责任，被检讨的未必是发言人，而是破坏规则的人。第二，日本是否应拥有核武，本应公开讨论，而非成为禁区。作为唯一被核爆过，反核的道德立场值得尊重。但现实是，日本周边有俄罗斯、中国、北韩等核武国家，安全焦虑并非凭空而来，讨论本身不是罪恶，自我禁性先是。第三，中国最无资格对日本说三道四，正是中共不断扩张军备，频繁用军事行动恐吓邻国，甚至出现火控雷达锁定日本飞机，先推高了日本社会的不安，导致核武讨论出现。这场风波更似是一面镜子，映照东亚安全环境恶化及长期被压抑的现实焦虑。盟友被指在关键问题上遮掩真相，美国国会议员警告法国政府阻挡披露空客在华业务，这些合作可能触及中共军方利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近日，美国国会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致信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指法国政府阻止披露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在中国的业务情况，而相关活动可能对中共军方产生利益，引发美方对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心。法新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自2023年起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并评估其在经济、科技及军事等领域可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穆勒纳19号致函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就此问题表达关切。穆勒纳在信中称，法国政府事实上阻止了该委员会获取有关空中客车在中国业务的基本信息，同时指出空中客车在美国军工产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海外业务理应接受严格审查。穆勒纳认为华盛顿应当制定相当政策，确保其主要承包商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协助中共军事能力的发展。穆勒纳表示，该委员会已于8月14号致函空中客车，要求其讲明同中国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但他指出 尽管空中客车似乎愿意配合委员会调查，相关信息能否对外披露仍受法国政府控制。穆勒纳强调，巴黎方面明确阻止空中客车就其在中国的业务回答委员会相关问题。针对上述指控，空中客车在20号回应法新社时表示，数月来一直和美国国会委员会保持沟通，以讲明航空航天产业的全球化属性，并重申公司严格遵守现行的欧洲和美国法律法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中对抗伸延到军工和供应链领域，类似的审查和摩擦未来恐怕只会越来越频繁。二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